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一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江宁。今天白宫宣布五名被关押在伊朗的美国人质已经启程回国，美国政府已认定五名美国人均被非法拘禁。国务卿布林肯上周签署了一揽子制裁豁免，允许多家国际银行将伊朗被冻结的60亿美元资金从韩国转移到卡塔尔，而不必担心美国的制裁，作为释放五名美国人的条件。拜登总统在今天的白宫声明中说，我感谢我们在国内外的合作伙伴，包括卡塔尔、阿曼、瑞士和韩国政府，为帮助我们取得这一成果所做的不懈努力。拜登政府官员强调，已转入卡塔尔账户的资金只能由伊朗用于人道主义采购，每笔交易都将受到美国财政部的监控，但该协议仍引发两党批评。拜登在声明中还说，在欢迎我们的同胞回家之际，我再次提醒所有美国人前往伊朗旅行的严重风险，美国护照持有者不应前往伊朗。日前，台湾军方侦查到一天内超过100架次的中共战机侵扰台湾，创下了近期最高纪录。台湾国防部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，从周日早上6点开始的24小时内，台湾军方侦获共机103架次，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40架次穿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，进入西南和东南空域。另外，还侦查到共军舰艇9次。国防部在另一份声明中说，过去一天中，中共军机出海活动的次数达到近期新高，已经对台海及区域安全造成严峻挑战，导致紧张情势急剧升高。他们呼吁中共当局即刻停止此类破坏性的单边行为。一些分析人士注意到，这些扰台的中共军机包括空中加油机和空警机，显示其正在操练在台湾外海更远的空域作战，以应对第三方军队可能介入台海战事。日前，美国对冲基金富豪、共和党最大金主之一的格里芬表示，他不再支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竞选总统，现在他尚未决定支持哪位川普的对手。 CNBC 今天报道，格里芬在接受采访时说，现在2024共和党初选的首场辩论已经结束，他对几位跟川普竞争的候选人不满意，现在仍持观望态度。他说，希望看到两党都出现年轻的候选人，围绕如何使美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想法、原则和政策进行辩论。但是现在他没有看到这样的对话。格里芬曾在2022年支持佛州州长德桑蒂斯，但是现在他说，他不了解德桑蒂斯竞选总统的策略，也不清楚他打算吸引哪些基础选民。格里芬表示，自己支持的政策包括个人权利和自由，鼓励繁荣和向上流动的经济政策，所有儿童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，确保我们的社区安全以及强大的国防。周日是印度总理莫迪73岁的生日，当天莫迪接到了苹果供应商富士康送来的好消息，该公司希望在未来一年将印度的就业岗位和投资翻倍。富士康驻印度代表 V. Lee 在 LinkedIn 上发帖祝莫迪生日快乐，同时还写道，在您的领导下，富士康在印度的发展平稳快速，我们将更加努力，明年为您献上更丰厚的生日礼物，争取在印度的就业人数、外商直接投资和业务规模再翻一番。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合同制造商，在寻求撤离中国之际，于印度南部投资制造工厂，并迅速扩大了在印度的业务。富士康8月曾表示，该公司看到了在印度投资数十亿美元的潜力。董事长刘阳伟说，富士康目前经营着大约9个生产园区，在印度拥有30多家工厂，每年的业务营业额约为100亿美元。周一，欧盟和中共政府在北京就人工智能和跨境数据流等话题举行了对话，这是3年来欧中首次进行此类对话。 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，本次对话涵盖平台和数据监管、人工智能、研究与创新、工业数据流跨境等方面的关键问题，以及在线销售产品的安全问题。委员会提供了欧盟监管发展的最新信息，包括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。双方就人工智能交换了意见。欧盟敦促北京当局确保数字领域公平互惠的商业环境。欧盟还对最近中共实施立法，导致欧盟企业在中国使用其工业数据面临困难表示担忧。欧盟没有详细说明是哪项立法，但中共于七月扩大了反间谍法，禁止传输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，并扩大了间谍的定义。中共官媒新华社则报道称，双方同意为数字经济营造开放、公平、非歧视的环境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江宁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